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六旬法轮功学员郎淑英在河北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遭冤狱停发退休金，抚顺80岁老人申诉相关机构严重违法，迫害法轮功，北京市检察院、法院各级官员遭恶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60岁的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法轮功学员郎淑英，2019年11月被非法判刑3年半，目前正在河北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修炼法轮功以前，郎淑英爱生气，爱骂人，还患有心绞痛、神经衰弱、供血不足、重度失眠等疾病。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郎淑英很快就一切正常了，身体变得健康，还改掉了坏脾气，心情愉快。然而自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因为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昌黎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长期对郎淑英进行人身和精神迫害。他曾多次被非法关押到拘留所、看守所、洗脑班，期间遭到毒打、强行戴手铐脚镣、长期罚站等酷刑。2019年7月24日上午，郎淑英乘车去秦皇岛市，途中被查身份证后被劫持到秦皇岛看守所。同年11月19日，郎淑英被非法开庭，中共法院违法操作，不通知家人，他被冤判3年半，后被劫入河北省女子监狱。近日获悉，郎淑英正在河北省女子监狱中遭到狱警和狱警指使的犯人的迫害，他经济困难，连上厕所用的卫生纸都没有钱买。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魏少敏女士今年80岁，曾被当局非法判刑7年6个月。去年3月，魏少敏结束冤狱回家后，发现自己应得的退休金被中共当局无理停发。魏少敏于今年6月25日向相关机构提出申诉，指这些机构的行为已严重违法。魏少敏在修炼法轮功前患有神经官能症、脑震荡、脑外伤综合症、高血压、心脏病、胃溃疡、慢性胆囊炎、间质性肝炎、风湿症等多种疾病。修炼法轮功后，在很短时间内他奇迹般恢复了健康。2014年6月的一天，魏少敏与其他四位法轮功学员一起阅读法轮功书籍，七八个顺城区便衣警察破门而入，将五人全部绑架。同年7月被顺城区检察院批捕，魏少敏被关押在南沟看守所，遭非法判刑7年6个月。在辽宁省女子监狱非法关押期间，魏少敏被迫害的3次出现脑梗症状，监狱因他生命垂危，害怕承担责任，于2021年3月提前9个月释放了他。老人出狱后，家人发现他失去记忆，不认识人，跟他很熟的人都不认识。魏少敏回家后，通过学习法轮功书籍和练功，身体才逐渐得以恢复。结束冤狱后，魏少敏发现自己应得的退休金已被中共当局无理停发。魏少敏于今年6月25日向相关责任机构提出申诉，指相关机构严重违法。公民的退休养老金是受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保护的，退休金属于公民私人合法财产。宪法中规定，公民享受退休养老金待遇，必须足额按时发放，任何组织、部门不得扣押。抚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抚顺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等部门扣发魏少敏老人的养老金是违法行为。据明慧网报道，近期北京市检察院、法院的各级官员中 有多人因贪腐落马。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二十多年中，检察院、法院人员不敢秉承司法公正，却成为盗用法律的名义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制造冤狱的帮凶。这些人曾经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今年4月23日，原北京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第一分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向明被查。向明自1998年起担任北京市检察院副检察长，2006年3月担任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党组书记、检察长。2020年12月2日，原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副院长张永忠涉嫌严重违法，被立案调查。张永忠于2011年至2014年期间，在北京高级法院执行一庭任职，曾任执行一庭庭长。2014年7月后担任北京东城区法院副院长。2021年4月21日，原北京市延庆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凯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立案审查和监委调查。李凯2013年至2018年期间，在延庆检察院公诉处、批捕处担任部门领导职务。2021年4月9日，原北京市密云区委常委、副区长、人大副主任李光辉被双开。李光辉曾任北京密云、西田各庄镇党委书记、密云区委常委、副区长、人大副主任等职。在江泽民发动的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这些曾经参与和正在参与迫害的人，从省市到基层，明知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的好人，为了职务，为了自保，昧着良心犯罪。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上天在记录着一切，也在衡量着一切，作恶者终究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反酷刑集会，新西兰各界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6月25日星期六，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的伊丽莎白广场举行集会游行，纪念联合国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并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新西兰大赦国际、前市议员、人权律师、公民自由委员会、藏人协会、民主中国阵线、地下教会牧师、新西兰基督教等社会各界人士到场支持。他们一致呼吁人们反对中共暴政，关注那些正在遭受中共酷刑折磨的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团体，敦促新西兰政府制裁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大赦国际新西兰分部社区经理玛格丽特·泰勒来函表示支持，他在信中写道：今天，大赦国际与法轮功学员们站在一起，纪念国际反酷刑日。国际特赦组织在记录整个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各地的人权状况继续在恶化。他呼吁所有新西兰人敦促政府对所有形式的酷刑进行打击，不管是谁在实施酷刑，也不管这样做会影响到多少出口额。新西兰人权律师凯瑞·高尔在集会发言中说，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受到各种形式的迫害，而这些迫害都被世界多个独立机构记录在案。高尔认为，新西兰是禁止酷刑公约的签署国，确实应该做得更多，以谴责在中国对良心犯施加酷刑的做法，并应采取措施惩罚和制裁那些实施酷刑的人。 奥克兰公民自由委员会主席巴里·威尔森到场支持。他说，在中国大陆，中共还在活摘法轮功学员的肝脏和肾脏，经英国的独立调查机构查证，有无数确凿证据表明，自1999年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并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后，中国的器官移植产业就呈直线上升，这是我们整个时代的严重人权危机。威尔森认为，2016年，美国通过了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对违反人权的腐败官员进行制裁，禁止他们入境美国，并冻结他们的海外资产。新西兰政府应该非常了解中共的腐败以及对人权的严重侵犯。我们新西兰应该引入类似法案，对所有迫害人权的官员进行制裁，尤其是中共。民主中国阵线副秘书长钱爱玲在演讲中说，唯有结束中国共产党的暴政，中国人民才能够获得人的尊严。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807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93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上门骚扰的人员讲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9日。在我们当地，法轮功学员自从实名控告江魔头以后，每年的所谓敏感日，有一部分的学员经常受到他们单位不同领导，有的是610转化人员以及派出所人员骚扰。他们以了解职工生活为名，多次要求到学员家里所谓的家访，甚至到学员家楼下随意蹲点、监控、跟踪等。面对这些不明真相的众生，初期我也以不予理会的态度拒绝他们的要求，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们，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拒绝配合。有几次，通过简短的电话互动，了解到他们对真相内容知道的还是很少，多数都是被中共的虚假宣传所迷惑，做着违法的事情却不以为然。于是我改变自己的观念，接受他们的见面要求，决定走出去。我把这几年找有关单位领导、公安人员的部分真相话题，通过这次会谈汇整出来讲给他们听，同时与同修交流，请同修指正。2021年7月1日前后，单位的不同领导打电话要求见我，我告诉他们见面可以，但他们认为的敏感日不行。9月的一个周末，基层领导打电话来说，厂工会领导下周一要找我谈话。我告诉他，可以，既然是工会领导，就应该关心职工生活吧，也请你转告他们，要谈就到我的宿舍里来吧。我提前写了两份法律条文内容，包括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36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以及国务院公报2011年第28期刊登了2011年3月1日由柳宾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的两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公安部共同发布的公通字2039号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其中认定和明确的邪教组织共有14种，名单中没有法轮功。201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及公安部重新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依然没有法轮功，以及谁做谁负责、建立责任终身追究制一些相关条例和说明材料，打算面谈时送给他们。周一上午9点多，他们一伙三人戴着口罩来到我的宿舍，互相打招呼坐下来。我示意是否自己也需要戴上口罩，他们说不需要。我平和地问，请问领导，不知你们是来了解职工的生活呢，还是有什么其他事情？咱们开门见山地说吧。这时一人要去关门，我起身制止他说，这里没有秘密的事情，就开着门谈吧，也顺手打开了窗户。这时那位工会领导略带有强硬的口气直接说，现在国家有规定不让练法轮功，就是为这个来的，你要配合我们。我认真地说，请问领导，不知您说的是国家哪一条规定啊？他瞅我一会儿说，等下一次拿给你看。我说，您既然没有拿来国家哪条规定，我倒是抄写了宪法条例送给您看看，并且今天我们的会谈是在互相尊重、互相自愿的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存在谁强制谁，是吧？这也符合宪法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然后我把宪法第36条规定说了一遍。他们三人不约而同地互相看了一下，工会领导岔开话题，口气缓和地说，老哥，我那里有你的照片，今天见面和实际有差别，你的精神状态很好呀。我接过话题说，谢谢领导的认可，这也是我练法轮功练的，要不然也不会是这样。然后我把身体怎样不好、走入大法修炼、身体如何好的过程给他们讲了一遍。我告诉他们，在修炼的10多年里我没有吃过药，这些年中也没有耽误过一天工作，哪个领导也喜欢用这样的职工吧。他们都默认了。这时那位工会领导似乎想起什么，说他一位好朋友的母亲也练法轮功的，有糖尿病，也不吃药，就那么靠着，最后脚丫子都烂了，后来家人强制把他送进医院，在医院去世了。他说，如果早去医院也不至于那样呀，这可是真事呀，你怎么解释？你们还有自杀的又怎么解释呢？我回答他说，打个比方，现在让你们三位吃感冒药、头痛药，你们吃吗？肯定不吃，是吧？因为你们既不感冒也不头痛，所以不需要吃，对吧？他们默认。我接着说，我建议你去有关部门要本转法轮，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你看看书里面有没有不让吃药，有没有共产党这三个字，有没有叫人自杀，您自己去证实。再者说，一位老师教学生，是不是有优秀的、有一般的，也有不及格的呢？我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不能按照大法的心性要求去做，那是不行的。常人就是会有病，生老病死是常人的规律。我说，不是说练了法轮功就不得病，练了功得按照书上的做才行，才会有健康的身体，总不能拿个别例子说问题吧。所以我建议您看书，答案会在书里头。然后我把天安门自焚为火的疑点给他们分析了一下，他们都无话可说。我说，等有机会第二次见面时，请你们看看焦点访谈播放的自杀慢镜头，你们自己去鉴别吧。这时一位三级的书记说，既然共产党不让练就别练，对抗对你有好处吗？我说，书记呀，共产党不让人按照真善忍做，那我们是不是要按假恶斗来做呢？难道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教他们说谎话、打架斗殴吗？我相信您也不会这样教育您的孩子吧。工会领导打断我的话题说，老哥，不让你练对你好，也是对你孩子好，那样会牵连你孩子的。我纠正他的话说，我练与我孩子没有关系，我也不是为我孩子练的。我可以告诉您， 这几年骚扰我的人挺多，有公安的，有社区居委会的，没有一位像你们这样的。曾经就有几位公安人员对我说，老弟，在家练就行了，别出来公开练。你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说吗？是因为他们公安人员内部明白真相的人多了，所以也希望你们多了解一下真相，对你们是有好处的。你们从参加工作，工作努力，到这一步为官，也是不容易的。如果今天你们强制我配合你们，你们今天的行为就是犯罪的证据，那么共产党倒台的那一天，我就可以控告你们，对吧？相信你们也不愿意为了执行领导的任务，在自己的仕途上落下污点，那个时候有谁会帮您说话呢？我也许不会控告，那得看咱们今天的缘分，看你们能够明白多少真相。这时工会领导摘下口罩，我笑着说，领导，我现在才算认识您了。书记说，老哥，你看共产党给你工作，给你发工资，过几年你退休，还给你发退休金，不能忘本吧。我说，我工作给企业付出，是企业给我发工资，我退休工资是我自己交的五险一金，共产党没有给我一分钱呀。要说忘本，是共产党才是忘本。我记得在童年的时候，教室的后墙上挂着马恩列斯毛的画像，那个时候学生必须背过几句毛语录才让你放学。有一次我与四五个同学没有背不让走，有一个较小的同学说，毛某某怎么没有大胡子。一个大一点的同学说，我们中国人不长大胡子，中共的领导人要把我们炎黄子孙强制洗脑后变成马列子孙了，这算不算忘本呢？中共窃取政权后害死了多少中国人，你们知道吗？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谈这个话题，等有机会我们好好谈一谈。要说忘本，有这么一件事，在这个单位就有这样的人，一位40出头的司机，跑了全国不少地方，谈起趣闻来夸夸其谈。一次我和他谈中国古文化时，我问他，中国人的祖先是谁？你们猜他怎么回答？他说，中国人有祖先吗？还有一位20多岁的小伙反问我，知道中国人的祖先有什么用？能给我找工作找对象吗？他们的回答还掷地有声，我一时也无法和他们唠下去，我觉得很可悲呀。我曾经记得有这么一件事，一位科学家晚年住院时对中共时任总理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丢失，这个民族就没有了希望，一个国家的腐败如果渗透到教育，这个国家就会没有希望了。古人讲，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曾经给两位干部朋友办过这样的事情。在我没有修炼法轮功的时候，我自学周易，多少懂点生辰八字的知识。有一位竞聘的干部，排名最后，学历也是最低的，来找我诉苦，非常苦恼，打算放弃竞聘，问我有什么办法。我看在是好朋友的份上，费力地帮他查看，按照周易的排法给他指出一套思路，告诉他按照这个去做就会有希望。当时我看他命中有，鼓励他别放弃，结果五选一就成了，现在跟您级别一样。可是后来他知道我练法轮功后，他和我断了关系，在路上遇到都躲着走，他的做法算不算忘本呢？其二，也是十多年以前，一位考专业技师的基层干部打听到我的人脉可以办这件事，买上礼物托朋友找我，也给他办成了。现在这个人就和我一个单位，跟不认识的一样。你们说这是不是也忘本呢？现在我修炼法轮功了，才懂得了当时自认为是干好事，实际是办了件坏事呀。书记劝我说，老哥，咱不想那些不高兴的事情，咱们现在好日子都过上了，得感谢国家，感谢党吧。我笑着说，我只感谢这个国家，与共产党没有关系。我略有停顿问道，你知道共产党的第一面大旗是什么吗？他摇了摇头。我说，1931年11月7日毛某某在江西成立的中华苏维埃政权，打出的旗号是保卫苏维埃政权，显然是保卫外国人嘛。 我也曾经和一位公安人员谈到这个话题，他说，老哥，我和你讨论一下共产党。我告诉他，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讨论共产党性质变了。他问我怎么变了，我笑着说，咱们讨论他不就成了两个国际的人了吗？那位公安人员也乐了，示意不要谈了。我接着说，我曾经遇到一位坚定的唯物主义干部，与你们级别一样，一起聊天时，我谈到修炼中的一些现象时，他根本就不信，用实证科学与我讨论。他说，看见的就相信，没有见过的就不信，是不存在的，什么神不神的都是迷信。现在科学多厉害呀，天上飞地上跑，还能上月球，你们行吗？这话听起来好像很在理呀，眼见为实嘛。我说，是，现在的科学是挺先进的，科学再先进，它也证明不了神的不存在吧。自然界有许多不解之谜，科学也是解释不了的。那位干部打断我说，不要谈这些虚无缥缈的事情，都是迷信。我问他，中央警卫局的最初名字是8341，你听过吗？他示意听过。我告诉他，毛某某活了83岁，掌权41年，是毛泽东拜见一位道士时，是道士告诫他的话。你说他这不是搞迷信吗？还有电影里的毛某某进庙抽签，不都是迷信吗？共产党的党魁可以这样搞，老百姓拜佛就不行，合理吗？现在的中共高官哪个不迷信？据说邓小平就有几个名字，这是不是也是迷信呢？还有周永康落马之前请风水先生到他家祖坟烧香求免灾，也是迷信吧？但没有管用，因为他也是迫害法轮功的头目，作恶多端，是报应。他又打断我的话说，你不要讲这些道听途说的事，没有说服力。我说，那好，咱们举实例说明。你的手机电波你能看见吗？看不见吧，但它是存在的。他反驳说，这个科学能证实它存在，没有说服力。我说，那好，我们都没有见过三皇五帝封神演义中的人物，能说他们不存在吗？他说，这都是神话故事，虚构的。我又问他，那老子、姜子牙、周文王、武王也是虚构的吗？他说，那是个别历史人物，虚构的历史文化，缺乏真实性。我给他举了最后一个例子，首先和他声明没有任何含义，只是论证我的观点。他同意。我说，那您的曾祖父、太祖父都没有见过，可他们都是存在过吧？后来他起身走了，一会儿那位书记找借口说有事情，打招呼也走了。于是我岔开话题说，领导，您也是一个孩子吧？他示意是。我说，在计划生育的时候，您如果有两个孩子，是不是违反共产党的规定？是不是面临被开除厂籍呢？现在倒好，反过来了，奖励年轻人生两胎三胎，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年轻人生不了两三胎也算违反他的规定呢？如果再超生四胎五胎，是不是也要罚款30万-50万呢？咱们地区前几年有一家农民就因超生罚款20万，全国因超生罚款的巨大资金又去哪里了呢？共产党他把我们老百姓当成生人的机器了。如今我们处在大瘟疫时代，这和当年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有什么两样呢？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是让你们了解真相，保谁的平安呢？不就是让大家如何躲过灾难吗？眼前的瘟疫肆虐全球，目前已经失去400多万的生命，而且还在变异，人人都受到威胁，信不信真相是我们每个个人的选择，是不是呀？时间不知不觉到了11点钟，我还想谈下去，他们示意就谈到这。两个小时的谈话基本上是我在讲，因为大法弟子是主角，师父安排众生是来听真相的。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我一直保持平和的心态，语气缓慢，举例有理有据，随时观看他们的反应，询问他们是否认可，达到讲真相的目的。在征求他同意的情况下，我记录下他的姓名与联系方式，我们约定第二次见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世界上还有好人，那就是练法轮功的人，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3号。感谢师尊赐给我们一部高德大法法轮大法，能让我们在这乱世红尘中，在世风日下的滚滚洪流中，用从大法中修出来的真诚善良对待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位有缘人。我今年60岁，是1999年开始修炼的女大法弟子。我和一位同修大姐在一起学法，还一起出去面对面讲大法真相。我俩上午出去一趟，下午学完法再出去一趟。下面把我近一段时间出去讲真相救人遇到的一些感人的例子和同修交流一下。最近我俩主要去广场、公交车站点、路边摊等地方寻找有缘人。出门前我都会到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说，请师父把有缘人安排到我身边来。一次我俩到一个公交站点遇到一个大哥，我亲切地上前打招呼，问他到哪里去，紧接着我给他讲真相和劝三退。他听明白后同意三退，我双手送他一个护身符，他高兴地接着双手抱拳说谢谢。就在这时过来一个大姐问坐某路车上哪儿坐，我说在另一个站点，她不太清楚，我说我送你过去。她还拿了很多东西，我说我帮你拿。我拿起一个很沉的包，她说你拿个轻的吧。我笑着说我年轻有劲儿。我俩说着到了站点，她说太谢谢你了，你这个人真好。这时我就给她讲大法真相和三退保平安。她说以前有人给我讲过真相，我不相信，今天你给我讲，我相信，因为你是个好人。有一次我俩在路边看到一个卖菜的大姐，卖的是菠菜。同修问她多少钱一斤，她说2元一斤。同修买了一斤，大姐说给1元吧。我说不行，你们卖点菜也不容易，不能少要钱，给你2元钱。大姐说你们真好。我们接着给大姐讲了真相和三退保平安，她说她70岁了还是个党员。大姐听明白了真相，说就凭刚才的1元钱我就知道你是个好人，所以我相信你说的话，我同意退党。还有一次我俩走到一个站点，旁边有2个垃圾箱子，外边摆着很多旧衣服旧鞋子什么的。有一个女的头戴2个帽子，脸上黑黑的，穿的衣服也很脏，在垃圾桶边上捡这些旧衣服旧鞋子，站点上的人都看着他怪怪的。我和同修大姐走过去跟他说话，一说话发现他很正常。他说他73岁了，捡旧鞋回家烧火做饭用。我听了觉得他很可怜，问他捡这么多怎么往家拿。他说他有个地方把这些藏起来，以后慢慢往家拿。这时他已经收拾好了，背起2大包，手提一大包。见状我说我帮你拿吧。路上我就给他讲大法真相和三退的事，他说他读了6年书，戴过红领巾，给他退了，他很高兴。到了目的地把包放下，我给他一个真相护身符，他说别人都瞧不起我，你却对我这么好。我告诉他记得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的，以后会过得越来越好。他高兴的眼里含着泪，双手合十说谢谢谢谢。我心里也感谢师父，师父太慈悲了，不落下有缘人。一天下午我和同修学完法又出去讲真相，那天很热，温度高达34度，太阳晒得很热。我俩走到广场上，看到有个老太太在轮椅上坐着，我俩过去亲切地和她打招呼。我说大姨，今天温度这么高，你怎么在这坐着，不怕晒吗？大姨告诉我她家在外地，今年80多岁了，来这儿在儿子家住，住5楼，身体不太好，腿也不太好，这2天就想回老家，可儿子不让。今天自己从5楼扶着楼梯走下来，推着轮椅到广场这儿来坐坐。我一听真不容易，挺远的到这儿，真是有缘人。马上我就给他讲大法真相，他也听懂了。他说没念过书，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的。 他说不会念，我就一遍一遍地教他念，最后跟着我念出了声。他说有个笔写下来就好了。我送了他真相护身符，他说这个好，回家让儿子教我念。然后他握着我的手高兴地说，你真好，你真好，谢谢你。我们走了，回头看老人在轮椅上举着手和我俩再见。看到这一幕我也非常感动，世人都在等着救度，谢谢师父。还有一次，我和同修到一个卖菜的地方，就有几个卖菜的大姐，我问他们今天怎么菜这么少，他们说城管不让卖，说是上面检查。我一听就抓紧时间分别给这几个大姐讲了真相，他们都同意了三退。这时城管的车来了，我就帮他们把他们的菜装到三轮车上。就听后面有一个男人说，你真是个好人，好人有好报。我回头一看，是一个骑三轮车的大哥，也是来卖菜的。我马上过去说，大哥你说的对，好人有好报，你知道法轮功真相吗？结果一说，大哥说他也是学法轮大法的。接着大哥给我讲了一件事，他儿子出了大车祸，人平安，只有头上受了点轻伤。医生说这么大的车祸通常人都没命了，可他儿子只是受了轻伤，医生说出了奇迹。大哥跟他儿子说，你是沾了大法的光，是法轮功救了你，不然你就没命了。大哥告诉我，他今年80岁了，身体好，不需要打针，不需要吃药，还能整天卖菜。我问大哥练功吗？他说不练功，就是看看书。我一听就知道他不是真正修大法的，是明白大法真相的，知道法轮大法好，信法轮功，就把自己当成大法弟子了。他说人家法轮功书上也没叫人杀人放火干坏事，专门教人做好事。共产党那么坏，打死那么多练法轮功的人，还活摘器官，共产党什么时候灭？那个大蛤蟆怎么还没死？他没干一点好事。我告诉大哥，大法弟子在救人，大淘汰来的时候，好人得留下来，坏人淘汰掉，最后老天收拾那个蛤蟆，你等着看吧。大哥问他还能看到吗？我说大哥，你这么明真相，这么好的人，一定能看到他的下场。我又问大哥，你三退了吗？他说法轮功一开始讲三退的时候我就退了。我说大哥，你真正得救了。他笑着和我再见，骑着三轮车走了。我和同修说，一个明白真相的世人把自己称为练法轮功的，可想在他心里练法轮功的是多么自豪的事情。师父给他多大的福报，他发自内心的知道法轮大法就是好。感动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不一一叙说了，仅举几个例子和同修切磋，以证实师父的伟大，大法的美好，大法弟子的善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改变观念悟道做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0日。在我们这个南方城市，对上火的这个观念根深蒂固，当地人普遍不敢吃煎炸等热气的食物，就是炒菜也喜欢在最后放一小勺水，觉得不那么热气，吃起来心里安慰一些。喉咙沙哑、鼻塞、溃疡、起痘、感冒、流鼻涕等各种因上火引起的症状，让人对很多食物敬而远之。妻子同修是北方人，没有上火的观念，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有时候早餐就会烙饼、煎饺子等。每次母亲同修见了都敬而远之，另做早餐。妻子鼓励我吃，我偶尔吃一些， 每次感到喉咙不舒服或鼻塞的时候，还是会自觉停止吃热气的东西。妻子就和我在法上交流，我们的身体是超常的，上火的观念是常人的理，应该否定它。我觉得这个说法当然是正理，但是当上火的种种假象切切实实地在身体上反映出来时，还是不能做到完全的信实信发，就会想，也许我层次不够，法的威力还不能在我身上显现吧。妻子见我不悟，就反复地跟我讲，也跟母亲不断地叨叨。每当这个时候，母亲不接受，我则不吭声。有一天，妻子又在老调重弹，我忽然一下，可能正念上来了，我说，对，我就不怕上火，不让我吃，我偏要吃，我就是不会上火的。吃了很多煎饼，结果第二天一点事也没有，我特别惊喜。连续几天吃下去，仍然没有任何反应，欢喜心上来了。偶然一天早上，发现喉咙很不舒服，心想，肯定是吃煎饼吃的，转念一想，不对，这是假象，我偏要吃。结果这种喉咙不舒服的假象只持续了一会儿就消失了。姐姐和母亲见我这样的变化，也胆子大起来了，也不忌讳所谓上火了，什么都吃。姐姐同修还说，要拿以前我早上火了，你看现在也没事呀。我想这件事我们是先悟对了，然后又去做了，师父就把另外空间那个不好的物质给拿掉了，才会出现这个状态的。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以前我对这段法的理解总是有些模糊，不知道怎么样才算行为上要做到。通过这件事，我对师父这段法有了更深的体悟，对法的认识绝不能只停留在感性认识上。这句话对，必须得付诸实践，并真正做到，那才是真修实修，才是真信实信法。人在社会生活中养成了许多观念，很多时候就会默认观念中的东西是对的，是必须遵循的，要突破它。你得先敢，而敢不敢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考验你对师对法的正信。大法弟子做三件事也是一样的，真正在法上认识到了，不管看起来表面怎么样，觉得应该这么做了，你敢去做了，你努力去做了，我悟到师父没有不为我们做主的。层次有限，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当遇到同修学法犯困时》，作者山东大法弟子青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2日。好多年之前就听说这同修学法老犯困，这同修是720以前得法的老学员，因多年不太接触他，也没往心里去。去年八月份，因某种缘由，我们凑到了一起，都在同一个学法小组里学法。刚开始的时候，看到这同修学法的状态，着实令人吓一跳。我发觉他读法时，主意识主宰不了自己，吐字不清不说，读着读着就找不着行了。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读的，别人读的时候他就在那儿打盹，有时把书都掉到地上去了。而且这同修平时在家里自己都学不了法，得有人陪着他学， 干扰很大。凡是在法上的老学员都明白这种状态意味着什么，这明摆着学法得不了法吗？这不危险吗？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心想一定要帮他走出这个险境。经过和他交流才了解，前一阶段他有五个月在老家收拾房子，三件事一样也没做，还在手机上看起了常人的小说，还玩微信。一看他这个状态，就知道这是旧势力利用温水煮青蛙这个阴招想毁了他。我们小组的同修就不断地从法上与他切磋交流，引导他认识自己的症结在哪里，好对症下药，并严肃地指出他这种状态将导致后果的严重性。然后我们学法前发正念，帮他清理空间场的一切干扰因素。这同修也越来越清醒了，毕竟也是老大法弟子，一点就透。可是要突破这种状态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他多年一直只和一位老年同修两人在一起学法，又不会在法上切磋，长期不会在法上修自己，越不会向内找，修炼状态改变就慢，读法的状态也时好时坏。我们小组的另一老同修 L 看到他突破得太慢，有时看到他还在玩手机就非常着急，有时都发火了。我就和小组的同修们交流，遇到这种情况，咱们是否都应该向内找一找，不能老去修这同修。首先着急发火就不在法上了，我自己也在找是不是太执着于同修的执着了。我们都向内找了，这同修也很内疚，也很自责，也很感激师父为他重新安排了这个学法小组，让这么多同修帮他。有时他再想玩手机时，心里就有种负罪的感觉，觉得太对不起同修们对他的一片苦心了，就不敢玩了。现在这同修基本戒掉了看小说玩微信的瘾号，但有时还时不时地上网买东西，所以读法时还有些犯困，但比以前大有好转。前天晚上我到小组学法时，读到一半时发现这同修又开始迷糊，我抬起头来瞪了他一眼，这一瞪我警觉了，我一下想起了师父关于任何事情都要向内找的法理，我就想这一瞪暴露了好几个人心，包括不耐烦、急躁、看不上同修等等，且看到别的同修给他指出错字时也是心态不纯。再往下找寻思，同修一犯困就是主意识不强了，那么我不犯困是不是就真的是自己的主意识在学法呢？我一下警惕了起来，发现刚刚读过的一段法确实不知道读的是什么，那么再往前推呢？那么其他同修是否也存在这个问题呢？我就在想，怪不得这同修的状态时好时坏，这是否与我们小组整体学法的状态有关系？他的这个状态是否是给我们看的呢？想到这儿，我的主意识一下精神起来了，心想不能老盯着别人的状态不放，得转变观念，得给这同修加正念。然后我就请自己的护法神和这同修明白的一面沟通起来，让他主意识精神起来，与此同时清除他背后的干扰因素。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看到这同修真的发生了变化，人也精神了， 读法也顺畅了，一直到最后也没犯困。由此，自己感触很大，又一次体悟到了师尊给予弟子向内找这一法宝的威力，也更加认识到师尊让弟子真正实修的深层内涵。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遇到矛盾向内找，修心提高，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31日。我是1995年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在学法修炼中，我也经历了各种环境中的矛盾，这些观难都是针对自己的那颗心来的。下面将我提高心性，遇到矛盾向内找，去掉常人心的情况与同修们交流。在单位上班时，我是分管后勤工作的中层干部，做后勤工作应涉及到职工的住房、福利分配等切身利益，所以它既是一项为人的工作，同时也是一项得罪人的工作。因为有的职工不了解具体情况，个人利益得到了就高兴，得不到就生气，甚至做出过火的行动。我用一个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到不贪不占不收礼，不搞不正之风，与人为善。如有一次经单位领导研究决定让我负责分房子，有一天晚上，为了分到房子，单位一位年轻的职工和他妻子抱着孩子带着礼品来到我家。我告诉他们说，分房子的事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你的情况我们会酌情研究。经过再三推脱，我没有收他们带来的礼品。不一会儿，他的妻子一个人带了更多的礼品来到我家，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中，他还与我说了很多男女之间不应该说的话。我在心里反复默念，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守住了心性。他临走时非要把带来的礼品给我留下，我与他说，我是练法轮功的，谁的礼品我也不收。他很不情愿地把礼品带走了，当然根据实际情况还是给他们分到了房子。后来这位职工再见到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我微笑着对他说，我们法轮功的师父说了，对谁都要好，你的住房确实有困难，哪有不分给你的道理。从此打消了他的思想顾虑。还有许多职工为了要到房子，变着法的给我送礼品，送购物卡之类的，我都以练法轮功不收礼一一拒绝了。我心里非常清楚，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好处，满足个人的欲望，这样的事我不干，干了就会失去极其珍贵的德，没有了涨工的条件还练什么功啊。工作中也经常遇到不顺心的事，如有一次因为没达到一位职工的个人要求，他根本不听我的解释，在单位办公大楼的走廊里就朝我破口大骂，哪句话难听他就骂哪句，那真的是不堪入耳。单位领导和同事们都走出自己的办公室出来劝说，最后当着众人的面他又狠狠地踹了我一脚才算走开了事。在矛盾发生的整个过程中，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否则你算什么练功人。我没有生气，也没有和他一般见识，做到了忍。我悟到遇到的这些麻烦都是为了让我消业，提高心性的。事后我对照法向内找自己，看看自己的心性到底在哪方面出了问题。因为我为人正派， 无论单位的领导还是普通职工，对我都很尊重，可以说是高看一眼。我每天下班回家，有两条路可走，有一条近路需穿过单位的家属院，因为单位的职工、家属一见面都愿意与我打个招呼，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礼节，我只好选择走较远一点的路。我几乎每年都被评为先进，还曾经被评为省级的先进工作者。也正是由于我身上有了这些荣誉光环和职工们向我投向的善意的目光，渐渐地使我助长了有高人一等的心、不让说的心、骄傲的心，甚至隐藏很深的看不起别人的心。修炼人带着任何一颗心都不能圆满，使我真正明白了一个法理，在工作中遇到的任何矛盾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师父安排的，都是让我去掉常人心，改变在世间长期形成的人的观念，纯纯净净的修炼提高，不断升华自己，早日达到功成圆满。我家中也开了一朵小花，还开拓了许多救人项目，已稳妥地运行十多年。在正法最后的幕后，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一定要遵照师尊的教诲，做好三件事：快救人、多救人。以上是个人在学法修炼中的一点体会，如有不妥，敬请同修指正。双手合十。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